因为我在讲话，所以我不会觉得累啊。你们做会累的啊，听我讲话更累啊。我很明白，所以这没问题啊。来啊啊，博雅啊啊，今天重点不多啊，希望你跟得上。来，我们来就看，你们可以看手机了啊。我们来看今天的诗篇啊，请家人帮我按一下。今天是49篇，第一到第12节，这是前半段啊。我们还有后半段，后半段我希望可能是月底啊，因为月底我跟迦南又兑换一次啊，啊，所以可能会完成啊这个诗篇49篇，啊，这个诗篇比较特别啊，它不像一般的赞美啊什么，它是讲一个道理的啊，所以我也不知道是谁啊。但是他讲这个道理，当然我们也都知道啊，但是他在当时啊，他用这个很大家都知道的一个道理呢，啊，来鼓励啊信徒啊对苦难的这个忧愁，啊，我盼望今天也可以鼓励你了啊，啊，我知道大家都有忧愁啊，啊，如果你说你很喜乐啊，完全没有忧愁啊，这不正确，不完全正确了啊。啊，你可以卸在主前啊，但是我们的主也会用啊重担忧愁啊来激励我们更愿意祷告啊，所以我相信都会有一些啊需要承担的啊。OK， 好，我们先把这段经文就是这整段12节啊读一遍，等一下我们再一段一节一节来看，好吗？我们一起来念哈，德语跟中文如果看得到的话。我们就，如果你看手机也可以啊。来，我们一起读，一二三。万民啊，你们都当听这话。世上的一切居民，无论上游下游，富足贫穷，都当留心听。我口要说智慧的言语，我心要想通达的道理。我要侧耳听比喻，用情解谜语。在患难的日子，奸恶随我脚跟，四面环绕我，我何必惧怕？那些依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们相扶下给神，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他必见智慧人死，又见愚妄人和畜类人一同灭亡，将他们的财货赔给别人。他们心里思想，他们的家世必永久，住宅必留到万代。他们以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地，但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啊。好像讲什么人生大道理啊，啊，不过值得思考啊。那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是不是每天在这个世界里头啊，你可能啊看新闻啊，或是如果你比较注意一些啊娱乐新闻啊，你是不是有一个印象啊，那些吃喝玩乐的啊，那些不敬钱的这种享乐者呢，他们好像看来比较快乐，是吧？你看每张照片他们都很快乐嘛，对不对啊？他们总是有出席不完的宴会啊，有人追捧啊，一直被人留意，好像很有能力啊，对不对啊？常常想享受啊财富啊。连反过来，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好像并不是这样啊，就也不是每个都很惨，但是一般上啊比较多苦难啊，也一般上在苦难中显得比较软弱，对吗？可能你已经接受了，所以你不问这个问题嘛。但是你想啊，这个现象是发生在一个上帝造的世界，也是一个上帝在护理的世界当中，是很不合理的嘛，是吗？就是你去一个人的家，你发现外人呢好吃好住，然后这个主人的儿子呢没东西吃啊，睡在客厅，你说不对啊。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这个主人的孩子一点都没有享受啊，反而是好像那些就是不劳而获的人啊就什么都有，你说这个好像不很合理，是吧？好了，所以通常是这种情况呢，就让那些傲慢的人他们就很大胆可以嘲笑上帝了，对吧？他们说你们的神是真的，是吧？哦，是啊，是啊，继续争吧啊，反正他很享福嘛，啊，没关系啊，继续给你的神管啊，是吧？连谦卑人呢，就会越来越失望啊，因为我们 一方面很愿意相信这个世界是上帝管的，但是我们又很难接受为什么上帝管的世界会让我们做神的儿女的人啊那么多的苦楚啊。如果你不去解决这个张力啊，时间久就会产生好像你的水龙头哈、啊、不常常拆下来洗，时间久它就有一些啊那种盖啊那种就是会临界啊就会堵了啊。所以很多基督徒的灵性其实是堵着了啊，也不是因为什么原因，就是他长期他有一种不满的心情，他总觉得上帝好像不是很合理啊，他没有去好好去思考啊，好好去把这个事情交给主嘛。 OK， 那诗人就在这个诗篇要解决这个问题，他就教导上帝的儿女。但一个最普遍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总是认为一切不合理的事情啊，就是你看见啊好人遭报啊，好人不遭报了，好人呢、啊、遭坏事啊，遭到不好的事，那坏人呢就没有报应啊啊，或者得逞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觉得这些不合理的事情啊，我们觉得不合理的事情都是源于上帝的忽略，或是上帝的无能。你可能不会直接讲，但是你心里会觉得说有没有搞错，对，广东人最会讲这句的，有没有搞错啊，你在问宾哥搞错啊啊，他不会跟你讲闪哦，他不会这样跟你说的，但其实他心里面是在讲那老天爷有没有搞错，他只是不敢去冒犯啊，所以他心里面都会为这一些他看不顺眼的啊，他觉得不对劲的事情呢和深深的不满。 OK， 但问题就是为什么你看到凡是不顺眼的事情呢都是上帝的问题呢，或是说都是上帝无能的结果呢？圣经要我们有一个眼光，就是你看到不合理的事情要用信心去相信上帝暂时还没有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你要先用信心去看事情啊，而不是你的信心是放在结尾的啊，都全部证明顺利了才把信心搬出来，你还需要你的信心吗？信心就是在一切事情不可能的时候，对不对啊？人家说不要做不要做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你说我有信心，我看超过你们看的，所以我继续做。如果每样事情最后的结果都出来了，你再说弟兄姐妹我很有信心，他说你不用信心了，我也看见了，我也知道我也会做这个事啊，是吧？所以基督徒就要学啊，我很相信上帝是有时是故意的啊，他就是要考我们到底是真的信嘛。我们都说信上帝创造世界管理万有，但是每一次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那种的紧张啊，其实已经证明了我们其实一直都在觉得这个上帝有点退化了，他有一点好像不是很合理了，怎么在这个时候你做这样的事情，他就觉得上帝好像不是，就好像你不会去骂你的爸爸啊，如果他已经很老了，他有点糊涂了啊，他可能早上起来把咖啡跟糖混在牙，就是他泡咖啡他放盐 OK， 我想你也不会去骂一个90岁的人说搞错啊你，不会，但你心里面就会快快把那个杯抢过来说不可以了不要啊，我来再弄一个，你心里面说啊你搞错啊，老了还这样啊，你没有讲，但是心里面会这样想。有时候我们对上帝就是这样，我们总觉得这个老人家在天上、啊、有一点糊涂了，是吧？好像没有做一个对的事情，或是让我们满意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有这种想法，是时候你要调整，或是要改变。不是每一样你认为不合理的事情都是不合理的 OK， 那个合理的是有时是会隐藏的啊，他那个理他那个道理他会先隐藏，是为了让神的儿女操练信心。但是最终呢，上帝不会走的啊，他会把那个合理写明出来，连你一看见你就很喜乐，你说是我看不合理的时候，大家看不合理的时候，我用信心相信，结果呢的确是上帝的作为啊。不然你要怎么操练信心，你告诉我，什么都要看到结果了才来讲，你都不需要操练信心嘛啊。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一切发生在世上的事情啊，战争啊，什么不公平的竞争啊，啊人的欺压，全部啊，你只要你看到的啊不满意的事，都可以归在这一类上面， 就是他一定有他的合理性的，上帝的合理性，只是有时上帝不一定有义务每一次都先告诉你，就是让我们有操练的机会了。 OK， 所以在苦难当中我们不应该去羡慕羡慕这些坏蛋他们的幸福而去学他们因为你如果去学他们你就上当了，你就是没有用信心所以你就放弃了。 OK， 所以在苦难当中要求圣灵给我们更多的忍耐你继续盼望上帝的旨意能够快快的成全，能够显明。 OK， 神性在各样大的考验当中教会永远是上帝关心的对象，可以吗？这个不是你能够证明的就是在各样的苦难的当中你是上帝关心的对象呢，这是你的信心，而且他每一次都有很难去相信的内容就是你过去曾经因为可能申请签证后来拿到了 OK， 下一次呢？下一次就不会是这回事了，对，下一次就要申请签证再加上什么什么什么，你就会觉得说哦，这一次可能不行了，因为你还要继续再学这个信心，所以他们一直会往上一直要求我们一个更大更大的一个信心，让我们相信始终上帝关心的其实不是这个世界，是他的教会，好吗？有时我记得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们就是有圣诞节嘛，布道会，有一个例子，我是观察，我没有直接看到了我是观察到就是不是我没有直接参与，我这样说但是我看到，就是有一个执事的妈妈她其实这个她的儿子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后来做了执事。已经很多年了他听了福音他也不信就是他不愿意信了连他那一次呢是其中可能十几二十年第二次还是第三次他来教会，那天他来了我很惊讶很高兴看到他，连他来了，连他站在一边连大家就去找他啦，跟他谈什么什么，连我就看到一个反应呢，就是有一个姐妹就跟他谈福音他说安迪我们信耶稣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就一直讲到复活，然后就开始跟他说我们复活呢是多么的荣耀多么的喜乐，讲得很兴奋好像都忘记他在讲话了，连这个阿姨呢就盯着他，然后后来他就问他一句你看过吗，这样那就是你讲的那么真的吗，你看到吗，那你可能会觉得他在讽刺，其实不是的，他是因为看到这个人他那么投入到他开始有点怀疑他自己是不是真的是错过了这件事，你们明白吗？你如果跟人家讲福音人家可以一面喝汽水剥花生大概是没戏了，他就是听他想听的，有时候不是你的道理打动人的，是你那个迫切感让人很惊讶，说你真的看过吗？不然为什么你这么认真，到他看到你那么投入的时候，他有点怀疑是不是我错过了，我没有看到你看到，他开始没有怀疑你错了，他怀疑他自己，你知道这才是真正传福音的一种现象我们其实不是平起平坐大家讲讲道理给你五分钟讲儒家思想，给我五分钟讲讲圣经不是讲道理只能够在理性上面征战其实人如果看见你的生命的流露，其实他已经输了，因为他羡慕你了，等于他一羡慕你呢，其实他已经放下他的那个他的武装了，他已经输了，因为他开始认为说你是对的，我错了，我错过了什么好东西，我怎么不知道？那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让他去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说是。你可以领受同样的事情，好吗？所以基督徒要记得我们不需要因为我们生活很好曾经进医院再出来都很健康我们可以向人家证明上帝关心我，你总有一天是没有解决问题的嘛，对不对？你不是每一次都可以有完满的给人家看， 所以你需要让人家看见上帝永远眷顾你呢，其实是你的那个情感的流露，你的那个迫切感，你的那个投入感，让人家真的相信有一位神在看顾你。哇，如果你很难想象，就像你们瑞士人去看医生，哦，你们可能没有了，你们这边社保没有那么好啊。来法国吧，哈，啊，法国人有那张绿色的保健卡，他们好像神一样，他们真的不怕，他们什么都可以用这张，啊，买药也用这张，看医生，去什么护健师啊，总之一拿这张出来就有最好的待遇了，所以他们那种自信啊，你马上看得出来 ，OK， 他说好像全部的人都要服侍他，因为他有这张卡，反而是我们基督徒也是很客气啊。客气到听我们讲福音的人有一点怀疑，可能你有问题，他不是他觉得你可能是啊骗自己的啊，但愿我们可以把我们内心的这种确信啊，用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啊，来感应人家，好吧？好，我们来看第一节、第二节啊，第一段啊，这个字很大啊，博雅在吗？哦，跑掉了哈，没关系，来。这够大字啊，素雅可以看。来，一二三，万民啊，你们都当听这话。世上一切的居民，无论上流下流，富足贫穷，都当留心听啊。他开头他就叫万民啊，就是他不是只是针对基督徒或是针对教会，他说全部的人，只要你是上帝造的，你都应该来听啊。无论你是什么阶段啊，这里说上流下流啊，当然这所谓下流的不是说你这人格的问题啊，是上下流就是穷人啊，有地位的没地位的啊，富足的贫穷的，什么阶层都好，都必须听这个道理，因为它关乎每一个人的，好吗？所以这作者是公开的说了啊，所以表面上呢，你刚才读他的这个描述，就之后他讲的话呢，你可能很快就说哦，他就是在讲人生短暂啊，物质虚空啊这一类的话啊，对不对？但实际上呢，作者是跟万民这样子讲这个道理，但是真正的对象呢，其实不是万民啊，因为有钱的人、富足的人，他们不会听劝告的 ，OK？ 所以他是这样呼喊啊，大家都得来听，但是最后来真正来寻求的，只有谦卑受苦的人才会听的 ，OK？ 所以你就要知道这个地球呢。谦卑受苦的人是谁啊？就是基督徒。可能你以为是那些倒霉的人，不是，其实倒霉的人很多人帮的。意思是说你要知道真正在心灵上受打压的啊，心灵上啊，就是我们明明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啊在今世能够证明这一点，这是很压抑的，对不对？我不知道你明白这种压抑感是比那些因为没有好的收入，或者说没有好的待遇房子不够大，车子不够大的那种的忧郁啊。基督徒的忧郁是很特别的，就是我们明明知道我们是这个地上的主人，我们明明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但是呢其他人都会觉得说你是傻瓜啊，这些都不关你的事，但你没有办法证明这点，你很压抑啊，你就要承受人家对你的这种藐视跟辱骂啊。有的人没有辱骂你，心里面嘲笑你啊，但是你就要一直承受。其实这个才是圣经说的真正的受苦啊。所以上帝让我们今世受苦呢，就是让我们可以有谦卑听到的啊一种耳朵啊。因为如果你是不受苦的人啊，你就算是最穷的人呢，你就有你还有一线希望啊，就是你认为呢，有一天你可以靠着命运，靠着赌博啊，或者靠个买彩票怎么样啊，你都可以改变你的境遇，对不对？你说啊，我很穷，我很穷，但是那你知道啊，这个彩票哈，这我不知道这里多大啊，可能有一个1000万啊、2000万、几亿啊，就给你买上了，你就变了嘛，最少你还有一个希望，对不对？你说基督徒就是连这个都没有的，你没戏的，我告诉你，你如果你觉得你要改变你的生活呢，是买彩票的话呢，你绝对没有机会的啊。如果上帝真的让你发生的话，你就完蛋了，你就没有了，你就不会再回来了。 所以我们在今世是彻底绝望的，我们没有办法想说我们会更好啊，我们的明天会更好啊，我们如果努力我们将来会更好，其实这个是被否定掉的。因为圣经说这个世界只有一天比一天更糟糕的，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嘛，所以他是跟我们讲是往下的，大家都要纪念昨天，不是明天，这明天更好，明天会更好的这首歌不在教会唱啊，是在舞台上面唱的，我们的明天肯定不比昨天更好，这是事实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连最穷的人的那一点点的希望我们都没有的，虽然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上帝其实让我们活在这个景况里头，就是让我们可以谦卑的继续听他的劝导，那不然我们不会有耳朵来领受的，好吗？好了，在这里诗人呢，他就应许哈，在受苦的人啊，就是上帝会在指定的时候他会介入的啊，他会审判啊这些违背真理的事了啊，所以我们应该存忍耐的心，等候这个救赎的日子来到。那世界的人也会明白这种道理的啊，你们如果读啊什么哲学家、道德家，其实也有谴责啊，就是人子光啊，吃喝快乐啊，啊追求财富啊，他们也会责备这样的人，是吧？你们说这个佛家也骂这种人啊，说肤浅啊没道德啊，对不对？那跟我们有没有区别呢？世界的人也在责备啊，人追求虚无的事，但是世界的人哲学家或是道德家呢，他没有办法给人盼望，对吧？你问佛家。你问释迦牟尼，当然不知道是谁了。不过你如果问他，你说：“好，做人呢、啊，不要追求这个啊，要全部捐出去啊，是好。”哎，怎么样呢？他说：“我也不知道。”总之，他叫你不要做一样东西，但是你问他有什么盼望吗？他也不知道，因为他没有把握的。哲学家可以讲到很高尚的，马克思主义其实蛮好的，你知道？当然，虽然我不是马克思。他讲的那个描述的那个将来的那个境界啊，是吧？你们应该都读过嘛，国内虽然是毛泽东跟他有一点改变一点点、啊、但他是在塑造一个完美的一种社会嘛，是吗？是蛮好的，对不对啊？但是你问他没有把握的，因为他没有人去过那里，也没有人从那边过来，所以看懂这个道理的人是很多的，但其实没有人有办法给世界安慰跟盼望，除了上帝。因为上帝是从那边来的啊，上帝是在一个完美的国度的当中啊，不叫国度了，就是上帝的神圣的三位一体的当中啊，来向我们启示的。所以呢，上帝不单可以责备我们的虚假这种没有价值的追求之外，上帝可以给我们真正的安慰跟盼望，这就是区别。好了，所以圣灵就借着这个诗篇呢啊，就是引导啊我们关注上帝话语啊的一个真理啊，他在话语当中启示的真理啊，以致我们的思想可以被提到啊这个世界之上啊，就是上帝的主权啊，能够确信啊，这些恶人他们虽然得逞，他们洋洋得意啊，但是当他们洋洋得意的时候，上帝仍然是上帝啊，他没有有一刻啊，就是当人很得逞的时候，上帝就很羞愧说啊，输给你了，不会，上帝在一切的时候都在他们之上，所以他仍然是主宰啊，他们的洋洋得意会被上帝追讨哈，就是他们这种享乐的这种酒杯会被打破的，啊，上帝会让我们脱离啊这些世人给我们加上的苦楚，可以吗？啊，所以重复的说啊，在苦难中我们只有一个秘诀啊，就是继续相信上帝的慈爱，能脱去我们肉身最深的这种缠绕，远离世俗的污秽哈。啊，不要太自信啊，觉得没事啊，基督徒嘛，啊，基督徒嘛，基督徒这个名字不会保护你的，OK， 不要因为你是基督徒，你就什么都敢去试，什么都敢去看啊。我们要很谨慎的对待自己，远离世俗，啊，最终我们等候的是进入 天上的国度，而不是属世的世界。OK， 所以他在这里呢，就是叫全部的人都来听，但实质上呢，只有那些敬虔的人才会愿意的谦卑的来听，啊，好，第三到第四节我们读一下，他说我的口要说智慧的言语，我心要想通达的道理，我要侧听比喻，用情解谜啊，你们再给我两分钟啦，这些都是他的。他还没讲啊，他只是在说他的开始啊，他先讲我的对象是谁，连这里呢，他说我要用什么方法啊？诗人呢，他就说我要讲智慧的话，这样意思是说他要跟那些没有智慧的人讲话了，就是他要给人智慧 ，OK？ 那这种智慧呢，啊，其实不是世界的人的智慧的啊，是那些所谓精英啊，这社会的精英啊，我们很少看见在他们身上有的智慧。啊，那第二呢，就是这诗人不是在讲自己的人生经验啊，啊，像老人家说来来来听啊，听阿公讲啊我的奋斗的故事啊，年轻人说啊你讲你的吧，反正一去不返了，对，你的年代不会回来啊，所以诗人其实不是在讲他自己的经验，也不是在分享他的知识有多么的渊博，啊。他叫人家听啊，因为他够老，不是啊？他其实他是在强调说，我要用心想通达的道理，意思说他自己啊，他是一个在上帝真理的学校中，他是一个学生啊，他是学回来的啊。下一节也会这样子说啊，他其实是从上帝那里，他是一个学生，他领受了啊这些知识，能传达给他的会众。啊，也用他的生活把这个智慧活出来，可以吗？啊，所以做真理教师的人啊，在我们常常都要注意啊，我们不仅只是一个重复别人书上啊的内容的啊，就是把这本书啊合起来整理了，把内容说一遍，当然这也重要啊，我们把这个信仰承传下去，但是作为一个忠实的教师呢，你必须是一个通过默想啊，通过寻求神的话而被圣灵教导的人。我们如果宁可被人教导啊，当然也不错了啊，有的人连听别人都不要听啊，啊，如果你是选择我只是被人教导，那这只是一个过程啊，啊，就是你在被圣灵教导的这个理念上不熟练了，啊，你说哎，好像不懂哪一个是神的话，或者说不懂哪一种理解是圣灵的意思，你可能你需要一个人啊，在开头的时候啊陪伴你啊一年两年的时间啊，让你能够熟悉。但是最终啊，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你们不可能一生都在看解经书的。如果你信了主二三十年，你还是在那两三本那里翻来翻去的话呢，这反映出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在那边。我不是说解经书不好啊，解经书都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帮助信仰的起步啊。OK， 除非你是搞学术的人，你是神学家，你是博士，你是研究，你就一直要转这些书卷，因为你是在学术当中。我们今天不是学术的，我们的查经也不是学术的，虽然我们叫查经啊，其实查经这个字很大的，查经其实是相当有学术意味啊。对，但其实你知道真正的查经就是大家都得做功课啊，你要看两本书，我看两本书，人在查经的时候呢，要把你的领受要说出来，因为我们要查经啊。今天我们其实没有查经，我们是分享而已啊。我觉得啊，你这个讲，你可以讲你自己讲的东西。那所以基本上我们是建造灵性，我们不是搞学术。私下可以多一点进步啊，多看一点书，学术上比较长进。但是一般教会的情况呢，我们比较注重的，不是只是建造头脑啊，我们也更加注重是建造你的灵性。OK， 好，所以说回来呢，就是我们可以啊看书啊，我没有反对啊，但之后当你熟练的时候，你还是要被圣灵教的。啊，圣灵才是那个真正的老师，任何地上的人都不是，他们只是上帝用的短暂的工具而已。死的人也是这样，活的人也是这样啊，就是你们当中每一位呢，都必须是圣灵教的人。每天把圣经一打开啊， 哎，你读的时候，你就被圣灵在心里面教导他的话。这些话呢，通常不是学术的，它有区别的啊。他不是教你什么原文啊，什么什么历史背景啊，不是这类的啊。你明白这些话的这个层次是另外的，它跟你的内心结合，它跟你的苦难结合。学术不会跟这些东西有关系的，啊，你生病了，你看还是一回事啊。但是你生病的时候，你被圣灵教导，你的领会就完全不一样。这就是被圣灵教导啊。所以我们要强调啊，一个信徒啊，在追求成长的过程中，他是可以有工具的，但是之后呢，他要透过深深的默想啊，跟寻求，让圣灵来做他的老师。OK， 连之后你的口才能够说出属天的一个智慧。属天的智慧呢，不是讲一些怪怪的东西啊。属天的智慧呢，通常就是弟兄姐妹需要的话，是吧？你翻那本解经书是200年前写的，对不对？它不可能是今天你们要听的，哇，或是说切合你的需要的。我怎么知道今天你需要听什么话？谁知道？上帝知道嘛。所以从天而来的话语就是智慧的言语呢，通常就应验在听众心灵的需求上面。所以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他的心被话语一打开呢，连他就醒过来了啊。虽然以前他也头脑也有很多资料啊，但是心灵是封闭的。那就是那一天有天上的话嘛，透过某一个人，因为他是圣灵教的哈，就把这个话语一给你，被打开了啊，那他就成为啊一个他的属灵的教师了。OK， 所以神的仆人啊，就应该常常往这方向啊去追求哈，这种的精神啊被驱使啊，去这样子追求。无论在任何的人生阶段，都应该继续不断的做基督的学生啊，不管你信主多久啊。都不要觉得说啊够啦，都永远要像这里说，我的心要思想通达的道理啊，不是自己了哈，就是让神来教导我明白啊。那么也同时要带着宽容谦卑忍耐的心来对待弟兄姐妹啊。如果你没有打算要帮助人，或是说你没有打算要去扶持，在属灵上啊扶持人的话呢，一般上你不会有领受的。你们懂我意思吗？就是上帝为什么要把话语给你，就是因为他要你给别人。如果你说我从来不想去查经，我不想帮人，我不想讲话啊，我就是想自己知道而已，他们说自己啊，自己就不跟你讲话了，你知道是什么没用啊，反而会骄傲。所以你的心呢，要常常知道上帝把弟兄姐妹放在你身边呢，是让你能够领受真理的目的啊，就是他把真理给你呢，是因为他们。OK， 你个人也可能也有需要知道真理啊，但是很多时候那个不会很多的，啊，因为很多的真理，只是我们不肯做而已啊，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OK， 但是有时候你有很多新鲜的啊这种领受呢，其实不是给你的，是给你身边的人的啊，让我们能够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呢，不是永远做我们的学生，让他们很快的有一天都成为我们的同伴，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啊，你只能够在某一个阶段，是吧，做人家的老师，但是不成立啊，你永远做人家老师的。如果你永远做人的老师呢，那个就是你做老师的一个失败，因为你的学生永远不会毕业的，啊。你们不知道明白我意思吗？就算你孩子也是啊，你养一个孩子啊，他叫你爸爸，你给他吃给他用啊，有一天他给你吃给你用啊，他跟你一样有能力了，啊。如果爸爸养一个孩子永远都要养着他，你说这个很失败，这个一定是养错了。所以我们教导不是为了能够永远教导啊，我们教导之后，我们盼望弟兄姐妹以后成为我们的同伴，成为我们走天国的同伴，你要以这做目标，好吗？好了，讲很多了啊。连另外就是他强调比喻啊，比喻跟不好意思，比喻跟谜语啊， 这是他们就业人的一个用语的啊。比喻不是我们讲的比喻啊，比喻谜语呢，是指到一些高深难懂的事情的意思，就是不很明白的东西，叫做比喻的谜语。我们的谜语就是给人家猜东西的啊，他们的谜语不是给人家猜东西的，是一些很深奥、超出人理解的事情。OK， 所以作者说，如果不是主耶稣啊，透过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教师，我们怎么能够明白这些？这些就是谜语了。OK， 除非圣灵让我们明白之后啊，做我们的教师之后，他也按照我们的适应能力，每一段的圣经呢，就成为我们的益处了。OK， 所以没有借口啊，没有借口再说我不懂啊，我。当然刚开始会不懂，但是信了主一段时间之后呢，神的话语不可能完全不懂的，如果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阻碍呢，那是你跟主的关系有问题，因为圣灵是会教导你的，好吗？最难的教义，最难最深奥的教育，对一个最没有受教育的人来说呢，其实都是明白的，关键不是因为他。关键是因为圣灵，圣灵总有办法让一个最没有工具的人明白完整的事情，因为他是上帝，你放心啊。好了，什么叫用琴啊？是因为这是诗篇了 所以你能够想象当时他在讲这诗篇，他是拿着琴，当然不是吉他了，这个琴应该是竖琴，他应该是会唱歌的啊。这个作者啊，他就在拨着他的琴，他就把这段话讲出来。所以他说他用情啊来解谜语啊，就是讲道 ，OK， 可以吗？好，我们来到重点了，第五节是他的重点啊。他说在患难的日子，艰难随着我脚跟，四面环绕我，我何必惧怕？他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信徒在地上啊被仇敌追赶，危险很靠近。好像跟上了，这脚跟就下一步就踩到你的意思了，就是已经很靠近很靠近你了，很危险，很危险的时候，作者说我何必惧怕，他说我害怕什么呢？我害怕的理由是什么？他就是要解释这个。你说这是什么道理呢？这个有很大的道理啊，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说的。OK， 就是信徒在地上啊最艰难的时候啊，仇敌已经就是快要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要相信，那不惧怕吧，因为我们相信上帝虽然好像纵容了仇敌啊，但是上帝对他们的行为跟动机是完全清楚的。上帝没有马上执行动作，是因为他在等候他可以审判最好的时机，而不是他因为去走开了一下啊，或是他去买菜了，不是。他不存在这种情况。如果你真的明白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上帝他是充满万有，他是全在的一个神，他的注意力没有办法分开的，因为他一直都在的，这叫做上帝。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最有能力的人总有打盹的时候，总有睡着的时候，对不对？所以你说他醒的时候我就不怕啦，但是他睡觉的时候我总有点担心嘛，我就要挨过这个睡觉的时间啊，只要我平安了，人以后就不怕。上帝是上帝呢，就是他一直全在的，他在这个整个空间里头，好像我们现在这样，他一直全在，连你散会你走了他还在，但还不是在这里了啊，他还在护理，建筑物才不会倒下来嘛，他还在看护这个我们所做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上帝的观念啊。OK， 所以他说上帝如果让仇敌跟得那么近，是不是他管不了呢？作者说不是，是他在等时候，等一个最恰当的时候来审判。那我呢，他为什么不顾及一下我的害怕？上帝说你怕吗？我不是已经在你了，你已经跟人家说你相信上帝在了吗？你们明白吗？圣经不会去解决我们觉得啊有多么危险，会不会很靠近我，会怎么样？是因为他已经交代上帝在了，所以你不用再想这一块了。我们其实想的是说， 为什么敌人没有事情？你是想他，你不是想自己，因为你自己已经有把握了，因为上帝在这里，可以啊，他在里面了啊。你现在是在想说这个敌人为什么可以这么靠近？上帝说我在等时间啊，我有一个最好的时机，你放心，我的审判是这样。好了，然后他就把这样的一个主题呢扩大了啊，作者还要解释这件事嘛，然后他就开始扩大啊。第六到第八节呢就讲了啊，这些所谓啊仇敌或者这些抵挡上帝的人啊，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种追求啊。我们来读啊，需要长，他说那些你看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一个也无法使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啊，他是说，啊，有很多人嘛，啊，就是不是这样子想的，人他就说那一些啊，那一些就是某一些有钱的人啊，就作者肯定不是那个有钱的人，所以作者呢，他说敌人可以很靠近我，但我不怕啊，我靠神。人他说有一些人呢，他们不是靠神，人靠什么呢？那些是很有钱的人 ，OK， 他就开始说了，如果不是靠上帝，他们靠什么能够得到安稳呢？他说这些人他们金钱多啊。好了，这是今天的重点了 啊。博雅如果要知道，就是这节而已啊，就这段而已啊，你多多讲这段啊。啊，好了，这个事情第一先提醒我们，如果你会为这些事情而常常焦心啊担心啊，啊，其实你忘记了这里所描述的任何情况呢都是短暂的。我的意思是说，你每次会担忧各样的就是困难啊，很可能是因为你忘记那些事情是短暂的，是吧？就是如果你的头脑里面常常提醒啊，就是我的情况啊，现在的好像孩子生病，对不对啊？如果你能够明白这个情况是短暂的，因为这个世界一切都是在变化当中是短暂，那你就可能不会那么担忧，因为很多的担忧是我们把事情就是扩大了，而且是让它好像无限的这种保持，所以我们会觉得以后怎么办呢？你怎么知道有以后啊？你说啊，如果现在这样，以后怎么样？你就因为以后的可能性而现在担忧。所以很多焦虑不一定啊是切实的，是人就在短暂的世界里面忘记了他看到的东西其实不是永恒的，可以吗？啊，就是这里说有一些富裕的人，他们不敬钱的啊，他们充满能力啊，他们过安逸的日子啊，他们欺负那些敬钱的人，其实这种情况并不是永远的状况来的。圣经一再的告诉我们，这些人的情况会很快就消失的，因为神会审判。所以如果你看见敌人啊跟到你的脚跟了，很有势力的要伤害你了，你会很害怕，是因为你觉得他如果跟到脚跟了，下一步他跟上我了，我会怎么样？你会想到很多东西，对不对？但如果你说短暂的，好吧，跟吧，跟就跟了啊，就短暂的嘛。为什么？因为上帝会让这一切事情瞬间就消失了。Okay? 所以我们第一个观念就是不要忘记啊，什么都是短暂的，包括我们的病。很多人的病是真的是因为病而病的啊，就是他的一个病呢，他已经是认为他已经注定了啊，所以他很多的担心跟治疗啊，是治疗以后的可能性，都不是治疗现在的。基督徒不需要这样子啊，因为上帝一再的告诉我们，这世界是短暂的，啊，一切都在他的改变的当中，啊，好了，说回这里，作者呢，他提出一些就是好像能够解决问题的人啊，就是钱财，然后他就用这些人最骄傲的，就觉得自夸的一种依靠，来讲出他们最失败的事情。他很残忍啊，就是不残忍了，他可能是要很针对这些人啊，就是他要让有钱人富足的人呢有挫败，因为他可以拿很多例子嘛，对，但是他就偏偏拿他们最自夸的 有钱人最夸的就是自己的钱了、啊，哎，他就拿他的这个你最厉害的拿出来，连他要证明这事情是绝对失败的。OK， 就是说到他们有庞大的产业啊，他们的这些产业一大堆，但是他们的这些财富呢，来到真正需要的事情上面呢，显得无能为力。他就是要证明这一点，把你的最好的拿出来，连拿出来之后拿出一点都没用，只在那些不重要的东西上面很有用啊！一认真起来，什么都没用，这就是人的这种虚妄啊！所以他责备这些世俗的这些富人啊，他们浪费生命在财富的这种享乐上啊，没有善用他们手中的这个资源呢、啊，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啊，也没有好好的操练他们的节制啊，来对神有敬畏的心啊。是吧？那财富多的人会因为拥有，就常常能够拥有东西啊，然后就产生自信。你们也知道为什么人需要那么多钱啊？多数人的钱都放在银行的，对吧？你们不是、啊？你们放在床底了？不会吧？啊，放银行了。所以意思说，你的钱都不在你的身上，人家只是给你一个本子，写几个零，你就高兴的半死。那钱都给人家哪去了？银行嘛，你没有天天去给我看数给我，没有啊，对不对？你也可以放我家，我写一个纸给你啊，你只是不相信我而已吧，对吧？那人都是这样的啊，就多数人呢就是觉得我有钱啊，我有这个数字，连这数字呢可以换什么换什么换什么，他就因为有这种的满足感，他就有自信。那这个自信呢就会很无知的去扩大，就他会认为有了这个能力，他就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而且可以救他们脱离一切的危险。其实没有人证明过这一点的、啊。你明白我意思吗？有钱人的自信啊，就是认为他们只要有钱，他们可以看最好的医生，买到最好的药。其实没有人证明这一点的，因为最好的医生也不一定你可以用钱请得到，最好的药也不一定是用钱买得到的。我们也知道啊，很贵的药也不一定会好的嘛。不是吗？但是人就是有这种自信，他愿意做这个假设，因为他很需要这个满足感。 OK， 好了，回到这里，作者呢他就用了这段话啊、如果你我们现在是华人啊，外邦人，我们一读我们说是是是世界的人哈、啊，是咯，想要用钱去跟上帝买生命什么，是吧？你觉得很傻。当时这段话不是跟外邦人讲的，是跟犹太人讲，跟以色列人讲的，所以你要把它狭窄一点啊，就是他的对象。其实犹太人、以色列人从小就被教导，他们的生命是上帝支配的，人的生命不能够因为你给什么啊、安排什么啊，就可以延长啊，就是跟上帝说到此为止。你说 no， 我给上帝多50块钱，我可以多活30分钟。犹太人从小就知道不可以的。OK， 没有这回事的，可以吗？犹太人也从小都知道，他们生命一结束了，他们是不是可以进永生呢？就取决于他们有没有守律法，这是他们也知道的。所以他们不可能想说他们可以用钱去买永生的。就这段话其实不是这个意思的，好吗？如果这个作者他真的这样讲，就讲到以色列人呢，有人真的想要给上帝钱呢、啊？去换他的弟兄的幸运呢？不可能啊，没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他们没从小不是这样子被教导的。OK， 能够进永生也是要守律法，也是要就是有献祭，要以身和好被怜悯才有可能的，不是用钱的啊。当然，在外邦的世界可能啊，你说我们华人啊，可能有人信这个啊，就是用很多钱去拜拜啊什么啊，去做什么。可能可以换生命，但犹太人不会这样想，好吗？所以我们应该比较可能啊，去解释他真正要讲的这段话是什么啊？不是在讲有钱人想用钱去换人的生命，或是讨好神，而是在讲呢，当时在犹太人的社会的当中啊，这些有钱人呢，其实他们也去圣殿的。啊，他们也是犹太人嘛，所以他们也去圣殿，他们也去献祭，他们也去敬拜。好了，这大家都做，像我们今天这样啊，基督徒有钱没钱，我们也来聚会，对，我们来敬拜。 但是这些有钱人呢，他们在聚会的时候，他们在献祭的时候，他们的心思没有放在上帝透过祭物、透过献祭要彰显的恩惠，他们是注意在礼仪的方式跟这些步骤啊。就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啊，刚才我们要煮饺子，对不对？啊，就是现成的例子，我煮饺子，那个炉是新的，对啊。啊，然后我们关心说，我们关心这个怎么开嘛，这个火，啊，人就跟将来怎么开，他说啊，按这个，我们当时没有人去问了，这个炉是谁做的，这个，炉是哪一个国家错的，我们不会去管耗不耗电呢，管他的，总之我要煮水饺啊，对吧？现实出发啊，我们就是要做这个，做到就够了。有些人就是有这个毛病，他们来到圣殿的时候呢，他们的眼睛呢，不是看到哦献祭，那，为什么要献祭呢？为什么人的罪要给动物？他不问这个，他就说嗯，一头牛多少钱？哦，你做了什么事啊？啊，你打人一头牛，哦，我家有30头，我可以打40个人，因为我有牛，所以他在做计算啊，他就在算一个得罪上帝的代价是什么？连算完之后呢，他就很放心，没问题啊。都在我的掌握之下，有钱嘛啊，他有足够的祭物，他也有跟祭司有好的交情，有钱人可以跟祭司做朋友啊，连他有什么事，他的牛先放上去，先进去，先被献，不是可以了吗？可以回家了。所以对他来说呢，他搞定了，他掌握了这个。你可能觉得奇怪，你发现很多人来到教会，我们在敬拜，我们在读圣经。他看圣经的时候呢，他是在找圣经里面有什么可以帮他生活更好的，对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他来参加你的查经班呢，他很注意的就是他要解决他的孩子的问题，他就要听你讲，你讲什么神掌权，他说他听不到的。你突然间你说啊，孩子能够更聪明啊，醒了啊，怎么样做，告诉我啊，来主日学啊，孩子可以更听话啊，他就醒了。因为他其实一直要来教会找一个现实的可以让他的生活被改进的，就他跟上帝没有什么关系，他去佛堂也可以找的，哪里都可以找，因为主要他敬拜的是自己啊，而不是敬拜上帝。所以有钱人有这种的迷失啊，所以他就是会忽略，其实献祭的重点不是牛跟羊，也不是说什么罪对上什么动物啊，是上帝要彰显的恩典。你看见的这一些，你要建立就是对神的信心嘛。好了，如果我的假设是对啊，你再看下去，当他们或是他们的弟兄啊，这里说他的弟兄，其实原文有一点说这个自己的弟兄是自己的意思啊，不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样想，不过没关系了啊。就是举个例子，他自己或是他身边关心的弟兄呢，有一天有人告诉他说，你生病啦，你遇到苦难啦，是因为上帝审罚你，上帝追究你的罪。 OK， 问题来了，对不对？有一天他发现呢，哦，我要死了，我的病啊，让我要死亡了，而是我的弟兄要死了。为什么有人告诉你是因为你犯罪？怎么办？他就想回啊，犯罪是吗？要牛是吗？我家有啊。他就很快的，他就会把家里的这些祭物啊、礼物啊，就献嘛。他就认为说，他就开始用这个来解决啊他的困难，来平息他的愤怒，来让他的生命可以被保存。连作者就说，无论他们献多少，最终他们会发现一切都摆上了，因为他说太贵的意思啊。那这里不是说哎呦太贵了，50块太贵了，不是在算那贵，就算全部都给上去，都不能让生命延长一刻，所以就收了，就绝望了的意思。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如果用在今天呢，就是基督徒如果来教会，你注意的东西啊，就是认罪祷告，要讲这句，要讲那句，要讲那句，做错什么要做这个，要做那个，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你只关心这一些东西。好，你每次发生事情，你就找这个病对上什么药 ，OK？ 你最后你发现，你无论怎么做都没有帮助，因为真正让你可以得上帝的喜悦或是被赦免的是你的信心，不是你能够给的东西。 那些能够给的东西呢，其实是上帝要借着他来表达他对我们的慈爱啊，或者说他愿意迁就我们的东西，但不是牛跟羊啊能够讨神的喜悦啊，牛羊的血也不能讨神的喜悦。你们明白我意思吗？所以这是作者的意思啊，就是他们最后太迟了，他们发现他们一生啊就是依靠的钱财，到最需要帮忙的时候一点都不奏效。OK， 因为得生命不能够用机物啊或是钱财去或是礼物啊去换啊，而是啊上帝的对上帝怜悯的信心。好吧，那可能你会有保留，因为有中文有这句话嘛，中文说，你看我读给你听啊，第八节他说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嘛，你中文你说长远活着不是永生吗？对不对？你说哦，他应该是想用钱买永生，因为中文讲长远活着，但你要知道这字面的意思呢不是永生啊。为什么我这样肯定呢？因为天国还没来，有钱的人呢他在今世之间他不可能知道他的钱救不了人的。我不知道你明白这句话，凡是活在地上的人都不能够知道的，你们明白吗？好像我是有钱人啊，啊，我想用100万来救新华 ，OK， 我100万是给了 ，OK， 哎，就算我给了，我做了多少呢？我都不会绝望的，因为我还不知道那结果，除非我到了天国，我找不到新华了，我说啊，白给了100万，被骗了，那个时候你会知道，但是你活着的时候你不知道的。因为天国还没来嘛，所以作者讲说他要叫他的弟兄长远活着，但是很失望，不可能嘛，因为天国还没到，对不对？所以到底这个长远活着是指什么？其实这个长远活着不是指永生啊，是指今生啊。犹太人的用语啊，就是他们其实不是说想要换永远的天堂的生命，他们是希望在今世呢永远活着不会死，是这个意思啊。那个永远活着是指现在肉身永远活着，而不是指到将来，因为将来他不知道嘛。OK， 所以现在永远活着他会知道，因为他给了100万之后呢，他发现这个人明天还是去世了，他不知道，这肯定是死亡，就白给了，没有用，那是就献了1000只牛上去，这个人还是被上帝审判，没用，他马上知道。所以作者是在讲犹太人一个普遍的观念呢，就是他们为了逃避上帝的审判呢，他们选择一直要活在地上，因为他们知道只要他们一离开世界的那一刻呢，他们就要面对上帝。这是有信仰的背景的人的啊，不是我们华人，我们中国人不会这样想的，没有这个背景。 OK，哦，我只是想说啊，到阴间到阳间这种东西而已。 OK， 好了，你可能会再继续问说，一个有永生啊，一个有天国的民族啊，就犹太人啊，为什么那么怕死亡呢？为什么要求永远活着？不是很荒谬吗？为什么要这个东西？答案就是他们的罪疚感，就是这些一生只知道吃喝玩乐的人啊，就是不是每个都这样啊，这有钱的人啊，他们的良心会告诉他们说，继续唱啊，继续吃啊，继续闹，但是你的音乐一停，灯光一熄灭的那一刻呢，就有一个你不能改变的结局，就是你死定了，上帝一定要审判你，而且是重重的审判，他们的良心会跟他们这样讲的。 OK， 因为他们一生不守律法，所以他们唯一会用尽方法的啊的一个方式，就是很努力的让这个灯光不会熄，让这个音乐不会停。所以为什么在犹太人的思想里头有这样的荒谬的观念，就是要永远活在肉身，因为他们不敢面对结局啊，啊，就是长期吃喝玩乐啊。当然今天我们也看到很多生病的人也吃喝玩乐了啊，就是他们因为长期在这种歌舞之间啊，所以他们就暂时可以忘记自己的结局了。那有个例子给你了啊，如果你不相信，你记得主耶稣讲过一个比喻吗？在路加福音啊， 家人帮我按一下，这一段话我们都读过的，对吗？这段，我读一下，说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寄存，可以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对吧？这就是犹太人的这个背景来的，就是当时在新约也有这样的有钱人啊， OK， 他们一直要吃喝玩乐，不守律法，连他们知道只要他们死的那一天呢，他们就要被定罪了，唯一的就是不要死啊。所以这比喻里面就有一个财主就想了一个办法，连他就给了自己很多很多的吃的，连他跟自己说，我可以永远活着，连上帝说傻瓜，我要你今晚的灵魂啊，你要怎么样，你这些要给谁？那如果他是问，如果这句话是问我或是问你，他说耶稣如果跟你说今晚要你的灵魂，你要给谁？你说什么？很好啊，我记得我来见你了，对不对？因为你知道你的灵魂一离开身体，你是见主耶稣嘛，是吧？进天国嘛，所以对你来说不可怕，对这财主来说是很可怕的，因为他知道他灵魂一离开身体的那一天就是审判。可能我讲很远，这不是学术啊，这个是一个心态啊。啊，我们现在新约的人没有这种背景，我们不会有一模一样的，但是我们有类似的表达，就是华人啊的基督徒来到教会啊，我们进入这个信仰。我常问大家，你注意的是什么？你注意的是一套的方式生活吗？有时候我们过度的讲啊，神的旨意，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其实是一堆人经验累计出来的东西，其实它不一定是神的旨意，因为很多人连上帝的感动都不知道是什么。他所谓神的旨意，就是多数的基督徒同意的东西，啊，这叫神的旨意。这是我们的信仰，这样很可悲啊！因为有一天你会像这些有钱人这样啊，你会发现到最重要、最紧要的关头的时候，你那一些经验一点都用不上 ，OK， 那些完全没有用的，因为真正救你的不是你在迷宫那边怎么按钮啊啊！有人告诉我转左要看到什么，转左没用啊，没用，全部没用。OK， 这些知识经文怎么样去背什么都不用，是上帝的怜悯，上帝可怜就把你救了，就这样了。你没有把握这一点呢，你就不能在信仰里面，你只是在一个宗教的范围。我有一个例子啊，我刚刚听的，但这也蛮有趣啊，这肯定给你们一个，你们有点累嘛啊，给你们做一个 exercise。那举个例啊，你家里呢，那最近呢看到啊，可能你觉得你的雪柜比较旧了啊。也没坏啊，不过就是头绪吧，你看得很累啊，天天做头绪吧啊，动词不喜欢了，觉得人家现在什么海尔啊，什么哎都蛮好的啊，什么智能冰柜啊，看，但是就觉得自己冰柜没坏啊，没坏也不想换啊，要换有一个名堂，一个理由嘛，就是看，后来呢就忍不住了，还是换了 ，OK 换了，好了，家里有两个雪柜了，连孩子就问。啊，爸爸妈妈，两个雪柜做什么啊？我们家里才两三个人呢，我们怎么啊？你就想办法怎么解决这个旧的啊。好了，问题就来了，怎么解决这个旧的雪柜啊？你就开始来到教会啦啊，听，哎，发现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或是姐妹说，我们雪柜坏了，昨天，哇，你马上感谢主，原来就是为你的，我家雪柜可以送给你，对吧？哎，你觉得说这个就是最好的一个安排了，就是呢，我买一个雪柜，连呢我的旧的就给了另外一个人，而且是弟兄姐妹哦，不是很完美吗？啊，这表面看来呢是一个天衣无缝的结合，对不对？刚一个进来，一个就出去，而且去了好地方，弟兄姐妹嘛，你就很心安理得了。好，我这是例子啊，我还不一定是完全是真实的，我是加料的啊。那你有没有想过？除了这个还有很多可能性的，我可能让你惊讶一下，这个难道还不是最好的？不是最好的，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呢，你把你心都给他嘛。为什么你没这样想？ 你没这样想，因为你从第一天要买的时候就是要买给自己的，所以你第一个盲点已经排除掉了一堆的可能性，对不对？或是第二个可能就是你不要讲话，因为旧的不好意思给人，也可以啊，你坏了是吧，我买一个给你或是就说为你祷告也可以，是吧？就什么动作也没有也可能是对的嘛。你们明白我意思吗？那第一个选择呢，是一般上我可以说是教会的习惯，所以我们是会选一个大家都认为是教会的习惯，然后我们就会说这是神的旨意，这就是我们危险的地方，我们没有真的寻求的、okay? 所以我讲的是血柜啦，你们明白了、啊、我讲的是真正是救恩的啊，就是你之所以相信天国，你相信神赦免你的罪，是因为人家跟你讲的，有人告诉你说神很爱你的，你说是吗？啊，好了，好过没有啊，对不对？神会赦免你的，你要求耶稣啊的宝血，你也不知道什么叫宝血啊，你就会得赦免，什么天国是很好的啊，有人跟你讲，因为这是大家认为最好的选择，那其实不是你寻求的。哎，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一些就是你觉得很可以依靠的，就像这些人是靠钱啊，你就是靠这一些一套一套的东西啊，全部没有用的，因为他操作起来背后是神的怜悯，你都没有走到前面过啊，你没有面对过上帝，你每次是躲在弟兄姐妹的后面，是吧？那不完全一样啊，不过我是说，我是就是发挥一下啊，就提醒大家，就是这个世人的这种虚妄啊，不是因为我们就来了教会啊，就跟着大家做一些教会的事情啊，好像我们就可以越过了这一种的迷失。OK， 我们也常常问我们自己，我们依靠的是什么？如果你依靠的不是钱财，感谢主啊，但是你可能是在依靠人的经验，或是自己的，或是累计的东西，其实那些都是短暂的，那些都不管用。那些经文呢、啊，对别人有作用，对你身上没有作用的，因为你没有面对过上帝的怜悯，所以它起不了作用。还有机会啊，不要灰心。如果你发现哦，是啊，我以前都是光听了，没有自己看 ，fine， 现在还在嘛，上帝也没有结束我们啊，是时候了，今年啊开始，好吗？谦卑啊，回到起头，从来，哦，不管你信主多少年了、啊，从头来都不会是羞耻的事啊，羞耻的事情是到了最后一天还不肯做才羞耻。如果你发现你开头没有认真啊，你是可能走捷径的啊，就是不好好读圣经，只是这边懂一点那边懂一点，人就挨过来的话呢，是时候你要回去，你说我错过什么东西，你把一点一点的啊，就是上帝的应许抓回来啊，有确实的啊把握，直到上帝必定要怜悯你，是为什么？不是因为你做对事啊，你做选择，你把学费给人家，一切都是完美的配合，这就是神的旨意，不是，不一定是啦、啊、可能是啊，但不一定是，是吧？好了，举个例子啊 ，OK， 我们快点要看完了第十节，啊，德语是第十一啊，他说他必见智慧人死，又见愚妄人和负累人一同灭亡，将他们的财货留给别人啊。他继续讲这些人的这种梦想啊，责备他们的愚昧啊。他说这些人前面已经说他们认为自己可以一直活着嘛，他们想要用钱来赎他们在地上的生命。OK， 他们怕一死了他们就要面对上帝嘛哈、啊，所以他们一直要活在地上。OK， 好，这些无知的人啊，他们非常自信，他们要在地上建立一个永恒的基地啊，尽管他们每一天都听到死亡的消息，对不对？你看。他天天听到啊，智慧人其实不是真的智慧人啊，就是有地位的人也死了啊，又不是只是穷人才死啊。他说，有钱的也死，没钱的也死，人呢，他说好像畜类一样，也都灭亡了。他说这个不新鲜了，你每天都听到，我们现在每天看报纸， 都是说飞机爆炸啦，撞怎么撞都有啊，现在啊，迟点可能是撞船啊，撞什么，我说这种什么事都有吗？如果这么大量的消息天天都在告诉我们，不管你活在哪一个地球的哪一个国家了，你说多么安全的地方都好，都有死亡，难道我们还要逃避去思考啊死亡吗？难道我们还要跟自己说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或是金钱啊来让自己永远活在地上吗？好像不用走一样。所以世人说这些人没有智慧啊，他前面说我要让你有智慧，其实还暗示对这些有钱人是愚昧的，因为他们已经有很多很多的证明让他们知道他们要离开了。 OK， 不能以为自己可以永远活着，因为别人都走了，好吗？他说还有另外一个，他说不仅只是一个事实说人不能永远活着，他还说他们的货财要留给别人，这是什么意思？就是钱不可靠。他说钱帮不到你，你也是天天看到的。他说什么例子呢？就是当一个人一死的时候，他的钱一生劳碌的赚来的就马上归给不认识的人了。他说这个例子也很多，是吧？但这个上下文应该是指到那些可能没有后代的人吧，是吧？就是你看哦，这个活着的时候赚了多少啊，但是没有后代嘛，人一离开世界，这些产业就可能归给政府啦，归给谁就没了。人你就觉得哦，原来钱帮不上人的，就是钱没有这么大能力的哈。当你要偿命，他也不帮你；人你一死，他就跟你讲拜拜，就跑到别人的口袋去了。原来钱是这样的，是啊。他说你应该知道，他没用的，就不是没用啊，他没有那么有用啊，没有你想象那么多。他说这些例子都在你的身边啊，你还不放在心上吗？还不好好想，还以为他很可靠吗？这不是愚昧吗？ OK， 啊，最后一节了，这是今天最后一节啊，我讲完我就停了。十一十二节他说他们心里思想他们的家世必永存，住在六道万代，他们以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地，但人居尊贵不能长久，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啊。他就说这些有钱人不单是要想象自己长远活着，而且还有一个他们要保全自己的名字啊，这也是人的一个虚妄啊，就是他很希望人家不会忘记他的成就，有吗？如果你有这种想法，就是常常会数回说以前做过什么啊，可能有这个倾向啊啊，可能大概是50、50、60岁开始就会这样啊，啊，就会开始看见哦，可能会有意无意会提起以前的成就，就是因为你开始发现没人再提你的成就了嘛。以前你年轻的时候，人家老提你的成就嘛，啊，你这个 number one number one， 没有，即使你说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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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但是呢，现在没人讲啊，没人讲就我来讲啊，你不记得我是 number one 吗？啊，就人就开始越来越执着。其实你如果开始认为你的身体不会一直留着，你还希望你身体走，就你死之后呢，你的名还在。搞一个什么雕像啊，搞一个什么基金会啊，就把名字挂上去，对不对？啊，什么陈某某，什么教育基金会，教育基金就好了，为什么放你名字呢？要人家记得啊，知道自己死了，但是还是不愿意让人家忘记嘛。他说这就是有钱人的虚妄，但圣经说我们应该是希望我的名被写在上帝的生命册上。对吗？让我们永远啊，能够在上帝跟天使的面前蒙恩。但是这些人呢，他们是他们的野心了，就希望他们的名呢永远在地上，被人纪念。结局呢，你怎么喜欢都好啊，你怎么希望人家纪念都好，事实证明没有人记得。真的，我觉得只有毛主席最多人记得了，这个地球啊，连什么。什么什么啊，丘吉尔啊，这些人啊，是吧？丘吉尔啊，去这讲的多厉害的，你去看他雕像，爱理不理的， 也没人什么人跟他洗澡啊，就是脏脏的啊，一些什么所谓作家名家什么什么事啊，都是讲而已啊，那个没人理，这个就是世界的人的心态来的，是吧？所以这个作者就说，省起来了，没人会记得你的，你死的那一天呢，你就好像禽兽。他不是说你像猫狗啊，他就说动物呢死了就没有人记得的，啊，因为没有名字嘛，啊，也没有人什么去厚葬他。他说人再怎么高贵有成就，他最后的结局就跟禽兽没有两样，就会被忘记。啊，立墓碑是很浪费钱的，开玩笑，我这样讲，我爸妈会有成见。不过我是跟他们说，是啦是啦，你们要啊，但是他们也没有说要人来纪念什么啦，就说啊，以后后代问啊，阿公在哪里啊，我在那边喽，啊。但是我的印象中呢，多数的墓碑呢，都相当凄凉的，啊，可能一年一次，有人来跟你烧一烧，但是一年一次嘞，老天爷，啊，比你请的宫殿中人还糟糕啊，一年才一次。这算得什么啊，对吧？但是人就是要这样啊，就算是明知道自己也不纪念前人，但是也期盼人家会纪念你，不可能，所以一定会忘记的。OK， 所以他说这些世界的人，他们一定要失望的。他们如果不好好思想他们生命的结束呢？啊，他们把期望放在金钱，放在人的身上，希望那些领他好处的人以后会想起他呢？他说你不会得到的 ，OK， 啊，因为这个是共有的，大家共有的啊。所以人如果放弃他真正尊严的部分呢，就是你的灵魂，啊，灵魂是不死的 ，OK， 你如果没有好好去追求，你就好像把自己贬低到好像动物一样了，啊，如果你让你自己像个动物，当然就跟动物有同样的结局，就是永远就不被纪念了。啊，但如果你注重你的灵魂，啊，将来上帝会看重啊，因为你的灵魂得救啊，就会给你一个新的身体啊，你会在永恒的当中啊被上帝点名啊，也会被他啊纪念了啊。OK， 所以他还没讲完呢，啊，他就在这里只是讲一半，他是用世人啊最夸耀的东西。OK， 好。我要结束了啊！我再回到前面，你大概先能够回想一下前面两节，不用管了，还是讲一个开头。他第一句话就是说我有苦难，敌人追上我，我不需要害怕，这是他的命题。连下面他就说，世界的很多其他人也宣称我不害怕，但是他们的所谓不害怕呢，是靠什么？靠金钱，靠物质，靠经验，靠这。连作者就把一个一个把它打掉，钱没用，啊，经验没用，靠朋友也没用，没人记得你，没有办法帮助。连他到最后结尾，我们下次再讲，他会回到前面的。他说只有一位有用，就是上帝，耶和华，他是不打盹。那这个我们已经认识了，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主耶稣，只是我们可能没有太多的去思考，啊，所以我们也被卷进去。好像世界人的这种担忧里面啊，我们还是会常常为着世界人所担忧的吃啊、用啊、啊孩子啊、家庭啊、需要啊，啊占据我们的心灵啊，忘记我们真正需要去考虑的是灵魂上的事情啊，是我们啊对上帝的救恩、对上帝的怜悯的把握、对属灵征战的一个真实。好吗？好了，时间过了啊，我们就一起祷告哈。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啊，透过这个诗篇啊，再次的被提醒啊，我们信仰的啊一个根据啊，其实不在于我们啊个人的能力啊，或是我们对啊这个信仰的掌握啊，而是上帝你啊白白的恩典啊。是的，我们啊有时啊回想的时候，我们都啊觉得没有什么把握。啊，因为这好像是一个很久以前的事情啊，好像没有啊，不断的被更新啊，而且慢慢啊被淡忘。主啊，再次的激励我们啊，我们手中那些啊好像很有用的啊这些工具啊，好像我们的钱财、我们的啊这些经验啊，我们啊对啊圣经的知识 其实到最需要的时候，到我们生命的最后一刻的时候，这些都没有办法再使用，因为我们只能够凭信心，相信上帝你曾经爱我们，也必定继续的怜悯我们，走进天国，走到你的面前。主要赐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反省，也更能够改变我们生活的重点，能够更多的来建造我们在属灵上的生命，成为我们前面各样挑战面对苦难磨练的一个预备。听我们的祷告，赐福我们弟兄姐妹，也用你的话来喂养，使我们刚强。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一起站立，我们唱回应的诗歌。我们之后我不知道最后一节了我们可以自由的奉献如果你有感动的话我们就可以把你预备的这个金钱放在奉献箱。